大家好，欢迎来到电玩善哉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里，放松心情，听我分享电玩点点滴滴吧。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苦的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虽然有点晚了啦，不过还是先跟听众们说声新年快乐。这个呢，这次节目呢是电话夜谈的2024年第一部节目哦。其实今天的题目，我原本是想要做《勇者斗龙》的系列专题的第二集哦。不过呢，好死不死，又看到了一则新闻，然后又触发了我一些想法，所以今天又是谈时事。这实在是不太像我的作风啊，但是反正突然有灵感了，那就顺便做做吧。今天主题呢是从新闻 PC 游戏市场收入超过主机收入这则新闻呢来谈谈一下我对于游戏平台的改变，在这方面的一些新的想法。不过呢，在这个主题开始之前呢，先分享一下近况好了哦。今年呢，怎么讲？应该说，去年年底，我应该还是老样子，就是去高雄跟我的伙伴金属还有亚修一起录节目哦。想想这样子的流程，应该已经维持到第三年了，今年是第三年哦。所以有一种慢慢觉得说这已经变成一种例行公事的感觉了。其实这样也好啦，毕竟我住北部嘛，金属住南部，我们平常要见面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有一个名目啊，算名目嘛，对吧？有个名目可以到金属那边去跟他一起见见面聊聊天，当然可以录节目嘛，一举两得，对不对？联络感情跟录节目，一边工作也一边休息，蛮好的，蛮好的。然后也吃吃饭，然后聊聊一些近况这些东西，或是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像我跟金属只要面对面聊天，就可以聊了很多很多东西，有时候就是停不下来啊。当然啦，节目还是要录啦，所以说我们也录特别节目。不过呢，在这边想跟听众稍微透露一下，这次特别节目里面有一集哦，怎么讲，我们蹦出了一个蛮大的火花。不过那一节节目讲白一点，我自己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那个内容有一点点呛。对，有点呛。尤其是金属有点火力全开啊。那到底是什么节目呢？到时候上架就知道了。我自己其实在聊的过程中也有点怕怕的。虽然我金属亚修对于那款作品的感想其实算类似，当然有点差异啦，我们还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对这个游戏的那种整体感觉算是类似的。只是我那时候一直录着觉得哦，会不会太那个太直接了一点啦、啊、对啊对啊。所以当然啦，毕竟一款游戏总是会有想法嘛。有些人会觉得喜欢，有些人觉得讨厌，或者是有些人觉得哪个想法怎样，有些人觉得那个想法怎么样。我还是觉得就是讲出来也无妨啦。虽然说有点担心，不过我想到时候上的时候也好奇听众们听到那期节目的想法。我相信听众到时候上这个节目应该可以明白我讲的，应该是你应该会听得出来我现在讲的是哪一集的节目哦。所以到时候就请敬请期待。不过想想啊，三年啊，进 Podcast， 对啊，想想是今年算第三年了齁，从2021年开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不知不觉过了三年了，那种感觉也真的是一瞬间哦。当然我们应该也不说应该啦，没意外也会继续经营下去， 我自己在这次在今年来说，在 Podcast 立了一些目标。不过这些目标，我想问，之前如果有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听我的那个股东大会、股东报告大会的那个自媒体盘点直播，大概也知道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了啦。当然，这次特别节目应该会有一集，有稍微再讲一下，哪一集就不透露。反正就是三集里面其中一集也会在，因为我在 Podcast 里面，今年 Podcast 我有多一个新的连载特辑哈。当然，这个就是可以等到那个新特别节目上架的时候可以去听，你就可以知道我今年在 Podcast 做的一个新连载是什么。其实我在想说要不要等到那个要不要先上架啦。不过既然都在特别节目讲这个计划了，我还是觉得那还不如就等到特别节目上了，就是我那个计划的那集计划的节目上了之后呢，再开始连载也许会比较好一点啦。所以我那个新的计划连载 Podcast 的部分可能要等到二月中以后吧，才会开始上第一集。至于是什么呢，总之敬请期待。那这个大概是第一个近况，就是去高雄跟金属录节目，还有亚修，然后我们一起聊天这样子。那第二个近况呢，算是最近玩的《人中之龙七外传》有点累个了啦。不过我玩游戏就是不太会就是第一时间玩啦，能够让我第一时间玩的游戏这几年其实真的不多啦。我都马都是出了然后先放着，然后可能再玩旧的，然后等到有时间了才会再去玩这样。如果你真要说我最近第一时间玩，大概泰格5吧。对啊，泰格5的那个 HD 版出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手玩的。就这个而已了啦，其他大概都是拖一阵子才去玩的。所以《人龙七外传》严格说起来我也没拖的，他去年没多久，去年也算是秋冬时期出的游戏吧，对吧，所以我也没有累个很久啦。反正我就开始玩的。人龙的话算，因为我人龙玩的我没有全玩啦，但是大致上都有玩，只不过我漏了四五六代啦，但是一二三嘛，集我没有玩啦，但是我玩过原版的一二代，所以说集的故事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差不多啦，就是多一点东西，但是内容故事上基本上集一跟集二的故事我有玩过原版，所以我知道，然后就零嘛，然后接下来就直接玩到七我很喜欢啦，然后这是接下来就七外传，然后未来的八没意外也会玩，至于未来会不会补四五六，到时候再说吧。期待，在这边先简单讲一下一些新那个简单的小感啦，我会不会特别做节目讲我还不确定，但我不讲太多，简单讲一下。我至少目前玩到现在的感觉是七外传还是比较需要玩过前作的人玩会比较好啦，因为里面的连结度还是蛮深的，比如说什么叫向日葵那些孩子们啊，或者是之前那个大道士一派这些东西，这些都可能跟前作有一些连结，所以说我是觉得直接玩七外传，如果是什么都之前都没有玩的话，直接玩七外传的话，我认为不是很适合啦。如果是只玩七，再玩七外传，稍微可以，因为这两款的时间点是重叠的，只是视角不同。视角不同是可以啦，但是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抓不太到状况，所以还是建议比较适合从以前就是玩过以前同声做主角的前面几代的玩家再去玩七外传或许比较好。我就是觉得七外传给我的感觉就是给那些之前玩过前面的那些老粉们一个福利的作品啦，就是有点是福利的作品，就是给交代一下童生在七代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最后在八代再把童生跟春日汇合，然后做一个最后的结尾。 八代给我的感觉就蛮像是童生最后一次登场的感觉了啦，我觉得啦，哎，但实际怎么样，你也是玩玩再说嘛，也月底嘛，月底就出了嘛，也许发售之后，也许就可以明白童生会不会在八代就是最后一次登场了，就到时候再看看吧。不过呢，我就提一个跟这次主题有一点点相关的事情。其实我玩人龙一直以来都是玩主机版，你知道吗？比如说单初代一二代不用讲 PS2 嘛，那后来三代嘛，后来三代是玩 PS3 版嘛，然后之后的零我是玩 PS4 版，然后7也是玩 PS4 版。不过这一次的外传人中之龙7外传，我非常特例的我选 Steam， 对，我选 Steam 版来玩。这一点其实跟我以往的作风跟选择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往一定会选择 PS4 嘛，这到底为什么呢？对，这个跟我以前真的差超多的。之后八代会不会选 Steam 呢？嗯，可能哦，可能也选 Steam 哦。一方面我没有 PS5 啦，所以说如果想要玩到好的声光效果，可能还是选 Steam 吧。这就是带到我们今天主题了。就是从 PC 游戏市场超过主机游戏的总收入这个新闻，从这个新闻然后我会带到说，诶，我不知不觉我选择的游戏平台又跟我以往的选择是不一样的的这个部分，今天是想要分享这个心情啊，算是我一个转变过程。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但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明显的变化的。对，那首先我们先从一个这个新闻开始讲好了。这个新闻呢，大概是在1月5号左右在巴哈姆特上面看到的。那标题就是我这次的主题嘛 ，PC 游戏市场总收入超过游戏主机的总收入这样子。那我就简单讲一下新闻内容哦。它的来源呢，其实是一个欧美网站。叫 Virtual Compare List 什么的，哎，我英文烂啊。总之呢，它是一个欧美网站里面出现的这个新闻。其实欧美网站，其实它的原本来源哦，原本来源的新闻时间点，其实在12月31号，就是去年12月31号。其实一个说起来是去年最后一天的新闻，这样子，它可能是做个总结啦。对，只是说刚好台湾在报这个讯息的时候是1月5号6号这样。它里面就是有一张图，上面说从1970年到2022年的游戏总收益这样子。然后呢 PC 的游戏市场总收入达到450亿美元，就是从1970年到2022年这样。然后呢主机的平台呢是全主机总收入是300亿美元。所以说呢 PC 的总收入大于主机有150亿美元这样子。然后上面也提到 Steam 这一个大家都很熟嘛，对不对？很熟啊，很熟的平台嘛。 Steam 目前是 PC 最大的游戏平台，然后为 PC 的市场做出巨大的贡献。然后这个平台呢是2003年推出嘛，然后后来就变成主流了嘛。我相信大家这次玩 PC game 应该不可能略过 Steam 吧，对不对？然后上面说估计 Steam 拥有 1.2 亿活跃的玩家，创造了超过86亿美元的收入。不过呢，虽然说 PC 是450亿美元嘛，很多嘛，但是最多还是手机啦，手游啦。手游呢所创造的收入是1010亿美元的收入。哎，只能说啊，不意外啦，对啊。手机现在已经是刚需了，每个人都会需要有的一个的东西了。然后呢手游都更不要说它所谓的转蛋氪金机制这个东西的普遍以及兴盛。所以说能达到这种收入不意外啦。对啊，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或许听众会觉得很纳闷，是这个新闻听起来没什么嘛，对不对？真没什么嘛，手游利益大于 PC 游乐器也不是一天两件事情了啊。是啊，没有错啊。然后 PC 因为有 Steam 的关系，收益大于主机， 虽然任天堂的 Switch 在世界销售可以说是非常凶猛啊，但是呢，你说 PC 有 Steam 的关系超过主机，我不敢说一定是说没有争议，但是你要说这个答案是肯定，也不能说奇怪啦，这样子。而且这个新闻只统计到2022年呢、欸。如果它是统计到2023年，我觉得这个新闻报还也许还有点意义，只是2022年哦，不差一年，就是觉得虽然说是一个不错的参考啦，只是说他没有讲 2023, 感觉就那种就少一点什么怪怪的这样。所以说整体来说，这个新闻对一般的听众或者是对看到这个新闻的玩家而言，好像就真的是一个没什么，很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奇感的一个内容。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这篇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有一种震惊的感觉，就是我突然就对吼，我感觉到一些事情了。是因为呢，从2022年到2023年，我玩电脑的时间其实超过主机了。这一点是我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脑中想到，对吼，我居然玩电脑时间竟然超过主机了，为什么啊？太像我啊，这真的是很不像我的一个作风，也不像我的一个习惯。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都是游乐器始终玩家嘛，我以前就算有电脑好了，我从1999年入手电脑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有电脑，我也有换过，但是玩 PC game 的频率终究还是比不上游乐器差很多的。如果撇开近几年的状况的话，我玩 PC game 比较凶的大概就是武专时期在玩 H game 的时候稍微比较凶一点，但是那时候即使是跟 PS2 相比还是有蛮大的差距哦。所以说一直以来都是玩游乐器真的为主啦，这样假设打电动就是玩游乐器，没什么好说的，就算电脑也只是玩模拟器，用模拟器玩一些老游戏啊，不都这样子吗？但是呢，在2021年夏天的时候换了新电脑嘛，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我换电脑的原因并不是说想玩游戏哦，对哦，我那时候换电脑原因只是因为我要做自媒体，我想要换好一点电脑，我可以在剪接的部分可以比较顺利，然后呢我也可以用好的电脑可以去跑一些比较高阶主机的模拟器，像 PS2 PS3 Wii 等等，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之后的那个 PS4 游戏或是 Switch 游戏想要做串流直播的时候，我的 CPU 可以稳定它的那个使用率。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说要玩 Steam Steam 想说顺便吧，反正电脑换好一点的时候 Steam 也可以，就是我偶尔有时候我可以选择一下电脑版也不赖，是顺便的，不是主要的。结果呢，原本只是这样子的想法，结果搞到后来玩 Steam 已经变成了一个蛮主要的事情了，就是我现在可能选游戏可能会有比较高的频率选的 Steam 版，当然有一些只有游乐器有的那另当别论了。可是 Steam 的那个优先度比以前高非常多，所以我在想哦，到底为什么会让我变成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我才想说做这期节目，想要跟听众们分享我这几年的变化。我想从今天节目顺便回顾一下以前玩 PC game 到现在玩 PC game 有什么样的改变哦。至于家机的话，我会觉得从以前到现在的变化有，其实从 PS2 到 PS3 的变化算是比较明显的，但是 PS3 到后来到就差不多了。我认为家机变化跟 PC 相比可能不算太大，大致上都是游戏放进去就可以玩了，只是说到 PS3 可能还会有所谓的下载档案到那个电脑里面，主机里面，就这样子。所以说 我们今天就是先回顾一下以前玩 PC 跟家机的差别，然后再转移到近代或是现代玩 PC 跟家机的一些差别，然后最后我再跟听众们分享我选择 Steam 的比重变高的原因，我最后来做个总结这样子。那我们就先从以前玩 PC 游戏跟家机游戏吧。首先是价钱方面的话，那不用讲嘛，我们讲以前，我指90年代啦，因为80年代我太小，所以我那个时候对电脑应该是不熟，完全不认识。80年代我没有历经到那个时期，所以我对80年代的电脑的一些知识大致上都看文献啦，像 Apple II 跟 C64 这些东西可能我都看文献居多，所以我还是先不要，我就先略过80年代，我就直接从90年代。所以说这是说所谓的以前玩 PC 游戏，我是以90年代为时代背景。那价钱嘛， PC 比较贵嘛，其实价钱这个东西，其实 PC 贵这一点我觉得到现在也一样啦，因为你组一台好电脑基本上四五万块是需要的啦，主要是显卡跟 CPU 嘛，这两个基本上都占了将近三分之二钱了，所以你想要一台好电脑，我就觉得从以前到现在都差不多。所以价钱我就相较之下，可能越早以前的电脑是越贵。现在的话可能我不敢讲诶。有比较便宜吗？如果组装，如果你 CP 值算得好的话，也许可以在比较优惠的价格组到不错电脑啦。所以价钱的方面大概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 PC 贵，家机便宜啦，这样。所以说后面的部分我就不提价钱了，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那我们讲第二个，玩游戏程序 PC 麻烦，家机简单。90年代嘛，90年代的话我们先讲家机，就很单纯啊，超任、红白机、插卡夹、开机 OK，对不对？如果出现画面有点问题，大概吹吹就好了嘛。那当然，正确来说是不要吹啦。嘛，我先不提，反正就很简单嘛。PSSS 有年代嘛 ，PSSS。我们先不论改机啦，我们以正版片来说，放进去好啦，就可以玩啦。家机其实一直在那个时期，家机要玩就是那么简单，买一台主机跟游戏放进去就可以玩了。PC 可没那么容易啊。因为我接触 PC 的时间比较晚啦，是在1999年嘛，那个时候已经是 Windows 了。Windows 时代其实玩游戏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麻烦。但是我们要讲 Windows 之前的话，比如说 DOS 系统或是 Windows 3.1 时期，你要输入指令，你不是玩电脑游戏，不是那一种你磁碟片或者光碟片或者是 5.25 寸的那个软碟片放进去就可以玩的，你要输入指令，输入指令集安装这些东西都是要打指令的 DOS 对吧。哇，想想看，你叫一个小学生干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啦，一定要人教啊。家机就不用啊，很简单嘛。所以在以前玩 PC game 其实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啊，直到进入 Windows 的时候呢才稍微容易一点，就是至少放进去它会出现所谓的安装程式，然后你就照着上面的安装程式去安装，这样就好了。不过安装就是等嘛，没灌，只是说有时候你照着安装了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啊。相较于家机，只要你的片子是正常的，主机的读取都正常或者卡夹正常，你一定都可以玩。但是 PC 有时候就是会出现你明明就照了安装程式去玩去安装的时候呢，你却不能玩。当然 有很多原因啊，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也很难的去盘点，因为我没有特别为这个去盘点这些原因，但是反正总是会有一些原因会不能玩。当然一般来说是可以玩，但是就是会有你照着做也不能玩的几率的，就是比家机高嘛。家机几乎是，我不敢说一定零啦，但是至少那个比例是 PC 比较容易出问题嘛。 所以说 PC 要玩游戏的那程序上就是比较麻烦，这也是我影响到我不太想玩 PC game 的原因。因为即使是我在进入 Windows 时代的时候，我觉得灌游戏这件事情实在是好浪费时间啊，而且又好烦。哦，我 PS2 放个游戏进去不就好了吗？这个算是那时候我为什么会玩家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之一啦。这是第二点哦，程序上。第三点，游戏种类。游戏种类基本上以前的 PC 游戏在90年代或是2000年初期的 PC 游戏其实分类很明确的，你知道吗？分类很明确。PC 的话，台湾的 PC 就是有两大领域，就欧美跟国产。当然有日本啊，但是日本在 PC 上面的开发其实没有家机那么活跃，而且日本的那些顶尖的游戏公司基本上都是往家机去。PC 上面的那些公司，当然你说 PC 日本 PC 那边有一些很不错的厂商，比如说工画堂或者是 TGL 这样这些公司，但是问题是即使是他们这两个那种老牌有做出来的成品也不错的公司，但是要跟压机的 Square、 Capcom、 任天堂、 Namco 根本不能比，那个技术程度跟设计游戏的那种变化以及技巧， TGL 跟工画堂是不能比的，完全比不过。所以说家机基本上都是日本的一线公司为主，反而 PC 上面的日本开发公司，就算是法康好了，法康即使是在 PC 界虽然是鼎鼎大名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做出来的游戏要跟 Square、 任天堂、 Capcom 还有当年的 Konami 基本上还是不能竞争的，差很多，差得远。对，这一点是事实，是的。所以说 PC 上面的话，当然你说 H-Game 那是另外一个领域了，我觉得那个算特例，这个先不要讲。所以说在 PC 上面通常要玩的就是欧美的一些顶尖大厂，像暴雪嘛，或者是欧美我不是很熟啦，像是什么卢卡斯工作室的一些什么猴岛小英雄啊，或者是要不然就是老牌的创世纪、巫术，或者是龙枪那个金盒子系列，要不然是动 ID Software 的一些第一人称设计游戏，这些东西就是欧美在 PC 为主打。还有一个就是国产，台湾在以前的国产游戏发光时期就在 PC 上面为主。家机的部分呢，国产游戏在家机那边的发行就非常非常稀少啦，在当时非常非常稀少，现在其实也没有很多啦，相较也没有很多啦，但是比以前多很多。所以说那时候的 PC 就是欧美跟国产，那家机呢就是日本嘛，就是日本为主，当然有欧美啦，因为欧美其实也是有很多开发过游戏在游戏上面这样子，只是说对于可能是也许是我的印象吧，我一直印象就是 PC 就是欧美的重点就在 PC 上面。当然如果听众觉得我的印象有错也欢迎指正这样子。所以游戏种类其实就是还蛮壁垒分明的，在90年代那个以前的时期。所以说像我自己是玩游乐器长大的嘛，其实我为什么会玩游乐器，某种程度也是就是我一直往游乐器的方向走，某种程度是因为我从小玩红白机嘛，然后喜欢日本游戏，我喜欢玩 FF、DQ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趣的洛克人等等的，反正就是日本的自制的游戏。想当然的，我一定就是往游乐器那边走嘛，因为只有游乐器才会有我想玩的游戏嘛。相较欧美跟国产，对我的吸引力就没有很大。当然一方面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啦，因为我电脑持有比较晚，再加上那时候也有可能是跟审美观关系，像我从小就是喜欢看日本的东西嘛，机器人动画也好或者是日本动画也好，其实受到日本的那种美术的那种风格影响很深，所以就比较偏好日系的那一种游戏风格。所以我觉得选游乐器，我除了上面刚刚讲的有流程，就是家机就很简单嘛，要玩很简单， 另外一种就是我对于游戏风格的偏好就是日本。国产其实我还算不排斥，我还蛮也不讨厌，也许不错，只是我那时候没电脑，所以我就没有历经国产的那个最兴盛的时期，因为我买电脑之后国产已经开始往下坡了，所以就没有历经到那个时期，仙剑啊或者是轩辕剑，要不然就是任堂的一些有行用骑士团等等的，就没经历到嘛，蛮可惜的。要不然其实你说欧美，我是那时候我是真的很不爱啦，但是至少国产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我玩得到，我也许会想玩哦，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电脑，就是玩不到。还有一点呢，其实就是那个时期的游戏基本上有点不太会互相互通，欧美那边也许好一点，因为我依稀记得那些欧美的一些游戏其实都有出游乐器版，我记得是都有出的，但相对欧美有不少游戏有游乐器版，但是相对当时的日本游戏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好作品反而不太会有 PC 版，这一点我觉得是蛮明显的，跟现在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以前的话你想要在电脑上面玩到一些日本那些比较著名的游戏反而没那么容易，你只能玩到那些就是比较专门在 PC 开发上的一些游戏公司的游戏，反而你想要玩比如说你想要玩勇者斗恶龙，虽然我知道金讯科技有出那个一二代跟三代中文版，不过那应当别论啦，至少你在 PC 上面玩不到勇者斗恶龙四五六这些作品嘛，玩不到嘛，当时对玩不到。然后一些 FF 第一，我记得第一款 FF PC 版是七代，那你说一到六代我想要在电脑上面玩到，你玩不到啊，对吧？啊，不要讲现在，我说当时齁，对吧？你其实也玩不太到，比如说我想玩洛克人的 PC 版，我记得洛克人出 PC 版好像是 X3X4 才有吧，当然我的印象啦，对，其实那个时期其实很游乐器日本一些厂商有的一些作品PC 也玩不到，比较多玩不到啦，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比较多玩不到。所以那个时期我相信就我自己来说选择玩电脑的那个意愿又变更低了，对吧？这个其实到2000年初期也是差不多那样子，我觉得 PS2 的游戏出在电脑上面有比较多，就是日本厂商开始在 PC 上面出有比较多，但是跟现在比还是偏少，因为跨平台在现在反而比较普遍。有一间公司例外啦，光荣啦，如果你是喜欢玩光荣游戏，你玩 PC 版其实跟游乐器版其实就都差不多，两边都玩得到，而且光荣在 PC 上面还出比较多策略游戏，只是有没有出中文版，就是第三波有没有全部代理就不晓得，因为光荣在 PC 上面有出一些就 PC 才有的作品，像《原平河战》，《原平河战》是 PC 限定的，所以说像这种游戏，就是光荣在这部分可能就跟其他日本厂商会比较不一样。但整体来说，就是游乐器的游戏就是没办法嘛，就是只能在游乐器玩比较可以玩到日本厂商的游戏嘛，就这样子。这一点呢，就是以上这三点，就是我在过去的时候对于一些 PC 跟家机之间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跟差别。那我们就把时间往后推好，到近代到现代。近代的话，近代我可能就以 PS3 那个世代来讲，现代就是现在啦。就现在我们先从近代然后再带到现代这样子。那玩游戏程序上面呢，因为 PS3 时代我记得 Steam 已经出来了嘛，但那时候我其实对 Steam 是一个很陌生，我 那个时期对我来数位游戏对我而言是一个蛮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名词，我那时候还是实体主义啦，就是玩实体片为主。但是在 PS3 的时候呢，家机就不一样了。 因为加机进入 PS3 时代的时候呢，其实已经不是很单纯的就只是放游戏，当然也是放游戏啦，但是跟 PS2 以前的那种直觉不太一样。比如说 PS3 你要玩游戏的话，你放光碟嘛，没有，这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多了一个叫安装，没错，加机要灌游戏了。对 PS3 时代啊，这一点就真的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啊，你买了新游戏回家，结果发现你放进光碟里面，你还在那边等啊，等吧，等要把游戏关进去，怎么变跟电脑一样，对吧？我那时候很蛮直觉，这种心情还真的是蛮直接的。还有点就是 PS3 之后呢，电视游乐器的上网已经算正式开始普及了。你说 PS2 时期可以上网，但是那算是比较少人在用功能，但是在 PS3 所谓的网路 Wi-Fi 网路这些东西360啊 Xbox 360 PS3 以后，对于所谓的主机可以连线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游乐器的越来越搞得有点像电脑，你知道吗？有点像比较单纯一点点的电脑，就是专门玩游戏的一种电脑的感觉，玩游戏连网设定网络这些东西，然后你网络的商城你可以上网，就发现诶，所以就是变麻烦了。当然变麻烦的代价就是说，你说好处啦，我不能说变麻烦就代表就一定是坏的，你功能多了，你要操作的步骤就是变繁杂嘛。但是相对的就是功能比较多嘛，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是有好有坏的，这就看大家感觉如何，想法有什么不一样。这样以前对于宕机这件事情哦，我不能说以前的主机不会宕机，会啦，但那个通常如果是红白机的话，可能就是玩一玩你的画面整个变那个乱七八糟那样子，那就是金手指接触不良嘛，这是卡夹的部分。然后光碟的话可能就是读取头有问题嘛，读比较慢这样子。不过 PS3 哦 ,PS3 哦就会出现所谓的宕机跳出去就是玩到一半你会出现那个蓝底白字，说什么什么 A 啦出现，就是错误出现了直接跳出游戏这样子。好电脑，整个好电脑化。Wii, 因为我有买 Wii 啦，但是 Wii 我玩的不多，所以我不知道 Wii 有没有这个情形。我360我有点忘记了，我有买360，但是我玩的不多，所以 PS3 的印象比较深刻，所以这也是欢迎听众帮我补充哦，就是 Wii 跟360会不会出现玩到一半宕机的状况。 PS3 是有的，这点我确定就会发现有点交叉了，因为 Steam 变方便嘛， Steam 就是所谓的数位游戏商店平台，所以反而变成有一点点交叉咯，就是说那种便利程度好像有一点点变得不太一样了， PC 好像有一点点变方便的。但那时候 Steam 还不是很大众啦，我想吧2010年以前的 Steam， 就我自己对 Steam 的认识，在2010年以前我对 Steam 真的是很陌生啦，我不知道，也许在PC 领域可能就已经很熟了，但是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所以说我相信那个时候还是有不少人是用所谓的实体片，就是灌游戏的方式。不过也好笑啦，因为 PC 那个时候盗版还蛮严重的嘛，就是实体片盗版还蛮严重的，有些厂商为了要防盗版，就把这个防盗机制做得很鸡巴，搞得就是说买正版也变得不能玩那种状况，那种笑话这样子。就是防盗，就是搞成反而明明是为了防盗版，结果呢防盗版防到让玩正版的人觉得这个城市很困扰，有点本末倒置啊。不过嘛没办法嘛，这样。那游戏种类其实在近代其实已经有蛮明显的变化了。首先呢PC 呢，当然欧美一直以来就是 PC 的重 PC 就是欧美重镇嘛，这个一直都没有变。但是呢日本家机游戏一直变多了，这一点还算是蛮有感的。比如说像 PS3 时期的一些游戏，像是最后的遗迹有出那个 PC 版嘛，对，就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游戏开始移植到 PC 了，尤其是加界部分 FF， 那我觉得 FF13 也移植嘛，移植嘛，就发现诶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那加机呢，加机在以前在 PS2 时期可能会是日本游戏天下嘛，就是 PS2 以前日本游戏天下，但相对的来说诶欧美游戏在加机的那个能见度变得很高哦，因为 PS3 时期算是日本游戏低谷期，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在进入所谓的 3A 时代的时候，有点他们那时候的开发的那个状况其实没有像欧美衔接那么顺畅，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开发那种比较大型 3A 游戏的时候其实出现了不少问题，然后导致日本的游戏在那段时期其实是声势很低，非常低。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也待那时候在 PS3 时期也推出了一些很有名的欧美游戏，然后出中文版，然后还正式代理，所以说诶你可以玩到这些东西了。你在 PS2 时期想要玩到欧美的家机游戏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撇开盗版不要讲，对，正版你要玩到欧美游戏的正版，就是 PS2 以前的，你大致上能玩的就是那个游戏有出日版的正版片，然后去买那个日版的欧美游戏，有办法可以去玩那个欧美游戏的正版。但是在 PS3 时期，因为欧美游戏因为他们之前在 PC 开发经验衔接的很快的关系，他们可以在那个时期出了很多很有趣然后规模又大然后水准也很高的作品，就是秘境探险嘛，战神嘛，最后生还者一嘛，等等之类的 GTA5 嘛，这些作品。所以说这些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有趣嘛，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代理有中文化， PS3 其实应该算是中文化普及的开始，虽然你说之前 PS2 时期也有一些中文化但是少数，但是在 PS3 中文化已经变成一个已经是一个正常事情了，然后就可以玩到一些欧美游戏的那些中文版。像我自己接触欧美游戏，我以前玩欧美游戏都是只有玩运动跟赛车而已，像 NBA Live 啊或者是赛车游戏之类的，但是我开始真正玩欧美游戏的动作游戏，我正式接触欧美游戏的时期就是从 PS3 开始，不得不说啦，真的是蛮明显的。所以游戏种类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在近代 PS3 时期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就是说两边都有机会玩得到，就是 PC 也可以玩到家机游戏，家机也可以玩到 PC， 可能可以玩到 PC 游戏应该啦。可是我记得当时的秘境探险好像还没有 PC 版吧，我不知道他我记得秘境探险那些作品好像一开始还是先在主机上发售，然后后来才出到那个 PC，不过那好一阵子的事情了。但是我至少我相信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双方的跨平台其实有变多啦，这一点是真的。那我们就直接到现在，现在基本上就我们就是现在2020年代就是现在，不用讲了吧，几乎都跨平台了啊，对不对？现在就算连日常出游戏几乎也都会有 Steam 版啊，除了甚至都会把每台主机都出一个版本， Switch 也出， PS4 也出， PS5 也出， Xbox X 也出，然后 Steam 也出，全部都出。哎呀，可能就少数几款游戏只出在一台主机上，像是 FF16 先出在 PS5， 但你说后来会不会出 Steam 吗？大概80-90%应该会有啦，就像之后的 FF7 重制版的第二部会不会有 PC 版，一都有了，二怎么可能没有，一定会有的啦，什么时候时间的问题啦。你就发现现在家机跟 PC 几乎都不通了，但我不敢说百分 当然一定没有百分百互通，但是基本上蛮多都互通了。只要是那些做商业游戏的厂商，基本上都会跨平台的。又一个例外，任天堂。任天堂的游戏你就只能在任天堂主机上面玩，你就别指望 PC 版了。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任天堂讲话大声了，对吧？所以说你要玩任天堂游戏你还是只能玩任天堂的主机。但至少任天堂不要算之外，三厂这些三厂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玩得到。而且在近几年独立游戏的风潮嘛，现在已经不只是商业游戏了，独立游戏的风潮的关系， Steam 上面有 Steam 基本上也是独立游戏的优先选择平台这样子。所以说 Steam 现在的游戏量真的是丰富到让人无法想象啊。虽然家机也有所谓的数位商城服务啦，但是家机的数位游戏就是一定比不上 Steam， 而且甚至很多独立游戏都是先出 Steam 后来才出家机版。相较来说 Switch 的数位商城其实还不差啦，还不差。所以说不得不说，你看就这样子这样发展到过了，发展到现在，因为 Steam 的关系， PC 已经变成就是可以说是最多游戏的平台了吧。就 Steam 里面的那些游戏应该是最多了吧，我想啦。所以说就这样发展下来，我会觉得你看看定的那个角色真是超重要的。所以说为什么新闻说 Steam 为 PC 市场带来很大的成效跟收入，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啊，因为它真的带给太多方便了，无论是游戏量等等的这些都太方便了。所以说为什么 PC 市场会超过家机，我想或许 Steam 真的是蛮大的关键的。其实如果有机会去看那张图表的话，就是如果你可以去巴姆特看这则新闻，其实上面的图表显示其实 PC 一直都比游戏大啦，对吧？只是说特别出来讲，我会觉得可能会想到，就是因为当然在欧美那是什么状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就亚洲来说，就亚洲我还是觉得在亚洲游乐器玩的人可能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如果以90年代我认为是游乐器玩的人会比较多啦，90年代可能在2000年电脑开始普及之后呢，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变成双修的，要么就是玩电脑的人变多了，因为网络游戏时期网络游戏热潮也增加了玩电脑的人的比例嘛，所以就会慢慢的玩电脑变多。 但以前就是比较少，但是如果是现在的话，现在我会觉得可能玩 Steam 的人或许还比较多，也许哦。我当然实际没有统计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认为 Steam 在现在的一般的玩家的眼中就是一个很直觉很优先很明白的一种选择啦。可能相对家机你可能要选哪台主机， Steam 可能就很简单，电脑好就好了。以上呢就是大概就是分享从过去到近代然后到现代的一些玩 PC 跟家机的 PC 跟家机的一些变化哦。当然这是很大略啦，因为我只是凭这个部分，我就是凭我自己的印象去思考。当然实际有什么数据当然也可以请听众可以分享啦。对，这是我单纯我自己的印象。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聊为什么我开始偏向玩 Steam 版。以上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像游戏选择 Steam 变多了嘛，还有一点就是家机其实也变得，从 PS3 之后家机其实也那个玩游玩程序上面也越来越像电脑了。所以你会感觉就是可能因为这些变化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让我慢慢的开始往 Steam 那边靠拢这样子。所以我就先讲一下为什么玩 Steam 嘛。第一个， Steam 把游戏的安装单纯化，不得不说 Steam 在安装游戏的部分真的是很便利。你只要刷卡购买，然后它会有一个平台，反正它有个游戏库嘛，游戏库里面你买了之后呢，它就问你要不要安装，你就安装， 安装好之后就打开就可以玩。虽然说以前的那种灌游戏的方式也差不多，但是就很真的死定，因为数位游戏的关系，直接把软体直接把游戏灌在那个下载用网络方式灌在硬碟里面这样子跑。不得不说啦，方便啦，而且记录可以保存云端，对吧？不得不说方便，而且你砍了游戏，你把游戏就算因为你容量不够而把游戏砍了，你记录也不会消失啊，你连存档还在。他只把游戏的安装资料砍掉，但是你的记录是不会动的。这一点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蛮方便的一个机制啊。也许以前就有了啦，但是至少我玩，也许以前移除游戏也不会砍记录，但是就现在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功能是很棒的啦，对吧？这是第一点嘛。第二点哦，第二点算是我个人的原因了。因为在录制影片素材跟实况都非常方便，这是我个人的原因了。因为我要做自媒体嘛，我要做实况，我要做直播嘛，我要录游戏嘛，录素材嘛，所以说用 Steam 玩就方便啊，对吧？因为只要开了 Steam 就是执行游戏，然后用 OBS 去截取视窗就可以啦。但是如果我要玩一款 PS4 的游戏或者 Switch 游戏，我要录素材或直播，我要怎么办呢？我要买一个截取盒，然后我还因为是游乐器嘛，我要两个萤幕嘛，就是包括除了我的原本的那个 OBS 的那个功能萤幕之外，我还要接一个就是能够让游戏画面出现的萤幕啊，就我要两个萤幕。所以说我在录 PS4 或者 Switch 游戏的时候呢，我要准备一个外接萤幕，然后利用截取盒接上去，然后再开始才能进行所谓的录制跟直播，就我要接东西，哎，然后我关掉的时候我就把它收起来。所以你也知道嘛，人就是一个很懒惰的生物嘛，然后通常只要方便，你就会偏向选择往方便的路线去走嘛。所以说我到后面就有点懒得接主机了，有一点点懒得接主机了，这样子。这个还蛮明显的，尤其是我现在玩游戏通常都是还要顺便录的嘛，因为我要做自媒体的关系，我想做内容，所以说我现在玩游戏基本上都会接，我都是要录影片，就算不直播我也要录嘛，未来也许可能用得到这样子。我现在不太可能就是直接单纯玩的，通常都是会录，然后游乐器就是要接这些东西，对啊，就麻烦嘛。就像说啊，那我买 Steam 版，我用 Steam 录方便啊，对吧？就是用开 Steam 然后 OBS 录就好，我什么都不用接，方便啊。这个是蛮，这算是影响蛮大的理由，比第一个还要大啦。欸，那第三个就是游戏选择太多，三场押界三场游戏几乎都玩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跨平台啊。因为现在日本厂商都基本上都跨平台，所以说想玩什么 Steam 都有啊，像是人龙也好 ，Sega 人龙 ，A7P 系列 ，S1 的一些 RPG 作品，像《奇物语人》有跨平台啊，对，皇家协同也有跨平台啊。啊，之后的《复活邪神》的新作跟《圣殿传说》新作也应该也会出 Steam 版嘛？圣经应该是会啦，好像吧？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他一开始有没有说直接有出 Steam， 但是《复活邪神》是一定有的，哎，所以都玩得到嘛。除了 FF16 跟 FF7 可能目前玩不到，但是未来我想应该也玩得到嘛，对啊。所以我想说，对哦，那玩 Steam 不就好了吗？而且我电脑又不错，对啊，就是因为这真的是一个跨平台，也是带来了一种就是我想直接玩电脑就好的一个蛮直觉的选择啦。主要是换过电脑嘛，像我当下我换的电脑是，其实我换的时机不太好啦，我应该再等一阵子，等12代 Intel 出的时候再换12代。只是我那时候因为赶着要使用，赶着要换，所以我那时候选的11代的 i7， 对吧？有点可惜啦，但是没办法，我那时候急嘛，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当时的时间点来说，我选11代 i7 也没。你也没什么办法嘛。然后我的显卡是3060 Ti 嘛。光是这样子的组合 其实就可以玩很多游戏啦。对啊，而且因为我的显卡是360Ti嘛，所以说假如一款游戏比如说 Steam 跟 PS4 版，我玩 Steam 的画面表现也比 PS4 版好啊，就声光效果的选择 我也是先选 Steam 啊，因为我没 PS5 嘛，我就 PS4 嘛。PS4 的效能就输给我的一辆电脑输了好几个档次嘛。我记得 PS5 的显卡大概是2080 2070左右吧，我不是很确定啦，反正大概就是20显卡的中高阶程度嘛。像我玩龙七外传的画面就很漂亮啊，我如果我们去买 PS4 版的画面跟帧数一定就没有那么好嘛，所以就没什么好讲的、啊、就 Steam 版就蛮直接的啦。对，现在其实有一个玩笑话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如果你想要玩很多的，你想要玩最多的游戏，但是你想省钱的话，其实你只要组一台好的电脑跟买一台任天堂主机，你就可以几乎玩到所有的游戏了，几乎啦，我不敢说全部，不能说全部，就是几乎，哎，几乎。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 PS5 迟迟没有买吧，那应该是这个或许是让我 PS5 购入时间如此低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了。因为现在 PS5 我唯一想要玩的就是 FF16 跟那个 FF7 第二部啊。你说其他的游戏，有啦，那个金亨泰的新任我也蛮想玩的啦。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东西迟早都会，我就是电脑会有嘛，总觉得。但实际会不会有我不知道。但总觉得我大概再等一下应该都玩得到了，电脑就玩到了嘛。对吧，所以就这样想想齁、哦、啊，没想到我也会变成 PC 玩家的时候。这样。但我还是玩主机啦，我还是玩主机，像 Switch 我也是有玩啦。其实是我还是会开啦。对，只是说相较比那个比例就差了蛮多的。比如说我以前玩电脑跟家机比例可能就是 80-20, 或是 90-10, 或是 85-15,现在的 PC 跟家机我可能就是 PC60 家机 40, 要么就是 PC65 家机 35, 这种感觉。对。而且35很大比例都是 Switch, 因为 Switch 就有 Switch 独有的东西，所以说玩 Switch 会比较稍微多一点。那 PS4 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些了，因为 PC 都有嘛。这样。不得不说啦，真的是方便啊，真的是方便。数位游戏，虽然我个人还是实体派啦，不过数位游戏的方便真的是让人很难抗拒，这点是真的。所以说这大概是我为什么会慢慢转 Steam 的一个蛮核心的原因吧。不过还是有例外啦，其实 Switch 的那个商城其实有蛮多可能 Steam 没有的游戏哦。像那个 GMO 游戏系列，就是日本的 GMO 公司所推出的一些以前在折叠手机里面的游戏的复刻哈，那个是 Switch 才比较完整的游戏。虽然说 Steam 有哦 ，Steam 虽然有，但是 Steam 的游戏收入量没有 Switch 那么的多哈。而且 Switch 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可能一些日本的独立制作或是日本比较小规模制作的一些游戏，可能就 Switch 的平台才会有，然后 PC 的反而可能没有。所以说我觉得 Switch 也是有 Switch 的数位商城是有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些游戏库啦，这样子。不见得说所有的那个独立游戏或是所有的小规模游戏都一定会在 PC 才，就是 PC 一定有，不见得，有些是 Switch 独有的。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就是说也不是那么绝对。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任天堂的 Switch, 就是 Switch 你还是要有啦。要有还是有还可以玩到一些 Switch 独有的东西。不过任天堂之外也有一些比较只有在任天堂 Switch 的数位游戏才有的独特游戏这样子。嘛总之呢，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些分享啦。因为今天不能说是在讲知识，主要是分享我的那个选择平台变化。那最后说一下感想吧。 听到这边，或许有听众会想问哦，你是不是以后就不玩游乐器了，或者说游戏会越来越少？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啦。虽然说会变少是没有错，但是你说会把整个游乐器不管不玩，应该是不至，是我觉得不会啦。因为对我来说，游乐器还是有它的魅力所在啦，对吧？而且就算我哪一天变成 Steam 为主好了，我也还是会买任天堂主机啊。因为任天堂终究还是有它的独特的游戏库在那边嘛，所以我还是一定会买任天堂的游戏主机，就算未来 Switch 出新的那个下一代主机，我也是会买啊。任天堂主机可能会变成我一个买主机最优先的顺位了，最优先的顺位了。相较于 PS 跟 Xbox， 可能优先度就是不如任天堂的下一代主机。对，所以那张主机我一定会买，啊，这一点是不会变的。至于 PS5 嘛，应该还是会买吧，因为 PS5 有向下相容 PS4 的功能嘛，所以说我可能可以把一些 PS4 的东西转移到 PS5 上去，这样子。然后听说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吧，吧。可能就当作是一个 PS4 的下一接替 PS4 的那种感觉啦，就是为了 PS4 而买 PS5 的感觉。然后多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我想要 我不太想等那些 FF16 那些游戏出 PC 版，就想先玩嘛，有可能 PS5 还是会买啦，可能在今年应该是会买，只是说什么时候问题，反正不就是月年中要不然就年末吧，年初不太会，因为年初我要去日本玩，我钱应该会主要花在旅费上面，去完日本回来之后呢，才会慢慢开始筹 PS5 的钱吧，我猜啦，不是我猜，我想啦，大概这种感觉。当然啦，你要说家机真的没有那个必要买嘛，也不至于啦，因为家机终究还是有它方便的地方啦，它的方便点只是说它方便点可能是便宜啦，至少家机这个平台，你因为 Steam 再怎么方便，你终究还是吃你的效能来决定你能玩游戏的天花板嘛。你的电脑如果好，你可以玩比较多游戏，你的电脑不好，你还是玩不了很多游戏啊。像我是因为换过电脑，我才有办法玩很多游戏嘛。如果是我之前那个旧电脑，我之前旧电脑就是我记得是那个 i3 那个第三代还第四代的 i3 吧，根本就文书 CPU 啊。然后我又是用内显，因为我之前对电脑就是没有什么想玩的，所以说我那时候花电就是买电脑都是用文书机的等级而已啊。你说文书界等级能玩 Steam 能玩什么东西，对不对？相较来说，家机就是你买这台主机，假设那台主机上面的可以玩的东西你就可以玩嘛，无论是画面好的还是画面差的你都可以玩嘛，这个还是主机一个不错的优势啦。因为你要组一台可以玩很多游戏的电脑，就是要那个钱基本上就可以买两三台主机的钱了嘛，这个这事实上是如此啊。像显卡对不对，像显卡你要买一个好还不错的中阶的 4060,3060, 对不对，你也是要破万嘛，要就算不破万你要买一个比如说 CPU, 不是 CPU,CP 值好一点的显卡，比如说 Intel 的那个 ARC, 我记得有中阶的还不错嘛，可是再怎么样也要八九千啊。也是一台 Switch 的钱啊，对不对？一台 Switch 的钱就只能买一个显卡而已啊，在电脑上面，对吧？显卡这个东西，你看像4090就可能就五六万元嘛，你说4060可能就一万多嘛，70可能就要两万多嘛，快两万或者快两万多嘛，你自己看这些钱，一个显卡钱都可以买主机啦，搞不好又早嘞，对不对？所以电脑这个东西哦，唉。就是还是有它的那个门槛在，如果你在玩游戏的话，还是有它门槛在。游乐器在玩游戏上面的门槛，就是你要花的成本终究比电脑低啦。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游乐器这个东西没有用。当然以我自己的立场怎么可能没有用，我就算现在 Steam 玩比较多，我还是喜欢游乐器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还是会继续玩游乐器。对，只是那个比重可能会就是比较低一点啦。接下来还是提一下实体游戏的部分齁。当然啦，我现在买游戏的，我除了平台选择之外，我买游戏的态度也变了啦。我现在呢，对于实体游戏就是买限定版。限定版我一定买实体游戏。我不会买数位实体，我不会买数位限定版。限定版这东西我就是要实体。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蛮坚持的点。还有就是实体版的游戏我应该不太会买普版的现在。无非是我去那种花式商品减商，比如说什么两片 699, 两片 199, 不是两片1000块或者两片699那种花车商品里面看到有兴趣我会买实体版。要不然芯片实体版的普版我应该是不太会买了，我通常都会选择限定版。当然一方面有一些理由啦，一方面就是现在的游戏包装因为环保关系嘛，所以说它的包装基本上现在的游戏基本上打开壳子就没什么东西，就一片光碟或一片卡夹，然后什么都没有这样子。跟以前那个 PS2 时代或是 PSS 时代或是卡夹时代就差很多嘛，尤其是我很喜欢是 PSSS 时期还有超人的时期那种包装就很爽嘛，那种包装就觉得很爽，虽然很浪费资源啦，但是我就是很喜欢那个时期的包装。然后到了 PS2 就还可以，但是 PS3 跟 PS2 应该差不多，但是到 PS4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包装上面就变得就是越来越精简了。包装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爽啊，它其实实际上的用途不大，就是给你一个 Kimochi 而已。但是实体游戏就是除了玩之外，包装就是一种 Kimochi 嘛，对吧？好的包装你收到的感觉就是舒服嘛。这一点就是事实就如此。但是因为现在包装越来越精简的关系，所以收实体版的魅力就变得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说是变成就是往限定版那边打，因为限定版好歹有一些赠品啊、精品啊，还有包装盒啊，因为限定版包装就是不一样嘛，然后再加上里面有赠品，看起来就是比较爽，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喜欢的游戏就是买限定版这样。然后要不然就是如果是那种没那么喜欢的，就觉得玩玩可以，但是没有特别想收限定版，可能就选数位版吧。这个是我现在的变化。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收纳问题啦，因为我毕竟不是什么有钱人啊，什么有一栋房子，然后那一栋房子里面全部都放我的游戏啊，没啊，我没那么有钱啊。收纳终究是一个课题啊，对吧？你能放的地方就是有限嘛，所以说你能做的，所以说东西的量你终究还是得控制啊。像我现在的收纳基本上还是保留比较多的空间给老游戏啦，新游戏的部分可能就只留限定版的位置，剩下可能就算了吧，数位版吧。然后就尽可能的就是留空间给老游戏，因为老游戏基本上没有数位版，然后一方面老游戏包装也比较爽嘛，也比较漂亮，所以说就把收纳空间都给老游戏比较多。那总之呢，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子了，算是一个心境上面的分享啦。对，不知道听众听完的感觉如何。如果听众对于 PC 游戏或者是对于一些家计游戏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玩 Steam 的一些想法或是一些心得，或者是说你也跟我一样以前玩家计，然后后来慢慢开始玩定比较多的那种心路历程，也都可以欢迎来分享哦。那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专电玩善哉来跟我们分享这些你们的故事，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里面给我们5星评价，然后也可以顺便留留言让我们看到这样。好啦，那2024年的第一个 Game 花夜谈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再见咯，拜拜。